说这个现在为什么不用参话头呢？因为人心啊越来越扭，越来越扭曲，险恶浮华，它的根基就是露里了。原来的直指是因为人心啊淳朴，人心的淳朴质直，所以那个时候直指就有用。现在的再直指的话，虽然有的虽然能领悟，但是他得来不费事儿，他就是一下子一想，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就这一点的，他不让他没办法功用起来，所以得来不费事儿，他不会重视他。就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突然脑子里，就像好多的艺术家，他有灵光乍现的时候，他一灵光乍现，哎，他就有一个点子，他就有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不能够指导他的一生，他下一次他还觉得他能够灵光乍现出来更好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注意他，在意他，然后就是用来保，用来认，用来认为，用来作为他一生行持的圭臬，他做不到这儿，所以说就像是就这个人吧，他是一个败家子儿，你把宝贝给他了，那他用不好这个宝贝啊，纨绔嫡子得纨绔弟子弟得父祖遗产，所以自己没有辛勤没有辛勤的劳动，他觉得这什么呀，他就在这狂花滥用。你看那个于迪的特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紫玉大夫啊，药山大夫勤勤恳恳的去救他，实际上于迪这个人呢，他的为人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一方官员，他觉得哇，禅宗就是这样多轻松啊，就没事了，所以说呢，那就啥都没有，波无因果。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行政长官，但是他执政起来非常的暴虐，非常的暴力，就是对于人的管理非常的无情，也杀了好多的人，所以最后他的结果也非常不好，然后大家对他的评价，一方老百姓都把他恨得要死，这就是他没有用好啊，怎么弄的呀，就变成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他就可以贪污了，他就可以把人的命当命了，这就不行了。就是这些人啊，他不能体会祖师的为人的悲心，等闲斥之，没有办法绵密保任，把他真正的正成正果。这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不知道珍惜，他不能够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最宝贝的，不知道怎么保任他，然后呢他还误会他，最后变成了波无因果呀，或者是任性啊，胡作非为呀，这是这一种。第二个就是愚昧者，愚昧者呢，他就是总是不肯承担，总是想着另外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神奇的效果能让自己发生一种神奇的变化。所以呢，就是那明眼人啊，主法者看着他就是着急，但是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不能说，哎，这个就是啊，求你认了吧，认了吧，不能这样，这就叫做按牛头吃草。按牛头吃草就是强逼着他，强逼着他去这样做，就像我们教育小孩子一样，就是那一类的，按牛头吃草就是这个意思。禅宗里头经常会这么说话啊，按牛头吃草就是强逼着你，哎，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你看明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家误会了，人家误会了。所以说这个开悟这个事儿，绝对不能按牛头吃草，绝对不能带他去承担。那怎么办呢？那大慧宗老禅师就改成了参话头。以前偶尔也有参，也有评论一些公案，但是他并没有成风。后面的大慧宗稿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修行的风气，那就是参话头。参话头就是这个话头本身可能都没有啥，或者刚开始有个意思，到你参的时候都没意思了。你在学人的心上就开始起大疫情，就像是吞了一个就是膨吉利，就像是一个那个栗子还有刺儿的那种的，你没法吞，你也没法吐，你只要一碰它，它就会刺住你，就是这样，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就这样。你要是吞下去了，那不就那个什么了，那不就没事了，吐出来也没事了，它就在这噎到这了，噎到这，噎着，身心都被疑团给凝罩住，笼罩住，逼进去了，所以再往后面他也不知道走路，也不知道坐，这个时候就所有的全部都成了一种疑，不知道疑的什么，但是只剩疑。哎，这个时候的话，时节因缘到来，系功夫成熟，同理脱落如同，这就是说开悟人他的心态，但是并不都是他的心态，但是这种描述就是禅宗的描述，它比较亲切。功夫成熟了，桶底脱落了，他们说了吗，装粪的那个桶底脱落了，你这堆粪都倒出去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十字街头，你找啊，好多的人，好多的车啊，车马如龙啊， 这个时候呢，突然碰到了自己的爹，哎呀，原来是自己的爹呀、啊！自己的爹你早就认识，早就认识，你早都应该认识，你可懊悔了，哎呀，原来是自己亲爹啊！就十字街头撞到亲爹，这个时候的话才发现原来的所作所为都像梦一样，啊，都像梦里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一想，哎呀，自己这辈子在这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计较那个，计较这个，真是可笑死了。这就是这个，方知以前所为皆如白日做梦，浑浑噩噩，争名夺利，毫不惭愧。再接着念吧，这一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一段说的就是两块，两个人，一个是聪明人，他不会使这个误处，他就是纵然有所感悟，这个感悟没有用。败家子儿给他的，他也不珍惜他，也用不起来他，也不会保任。如果是愚痴的人，他就总要神用，你咋弄他都没有办法。所以后世就弄了参话头，给他一则公案，让他去参，最后移情破了，哎，有个入处。啊，继续吧。
悟心后，方知心情参究，一时多此一举，以符佛性天真，不属修正。但不得此一段冤枉路，怎么打开这紧闭的闲石锁玄关，见到本来的面目？路虽多走一段，看似冤枉，但侥幸总念出来了。不以单独佛经语录空谈理论者，虽亦相似名物，能通佛理，但遇事不得力，常为进展。大会稿喝为药水拱。药水拱，欲火即飞。此祖师痛切为人，因时质疑，翻遍变迁，不得隐之苦衷也。
嗯，所以呢，就这样，你费的一番辛苦啊，就知道，开悟了以后就知道，原来这个我在世间呢，为什么争名夺利？他惭愧啊，因为这是一场白争，白争，你做的是好的，你也是白做。嗯，所以觉得有意思性，在那儿费了好多的脑力那个心力，然后又放弃了什么所谓的很多，牺牲了很多什么什么，就白忙活一场。因为啥呢？你悟心之后，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辛辛苦苦的修行，连这个都是多此一举。所以开悟了之后就，哎呀，走了好多冤枉路啊，怎么这么冤枉啊，冤枉啊，冤枉死了呀。这就是因为啥呢？佛性天真，不属修正。这辛辛苦苦的参究一番，就会自己真的知道佛性天真，不属修正。但是他不走这段冤枉路，他怎么能够开悟啊？怎么能够悟到这一点啊？他不开悟，他就是不开悟，他悟不到这一点，他不好好的修行，他悟不到，他本来不需要修啊。这就是一个神奇的怪圈。嗯，所以当时六祖慧能问南岳怀让，就是说的话，那你看看这个修正，这个悟道这个事儿还用不用修正啊？然后南岳怀让就说了，修正即不悟，污染即不得。就是说你修正你还是可以修正的，但是你不要再拿修正过分的渲染修正来污染这个开悟。开悟它这个悟道的这个事儿，就是悟道跟修跟正没有关系，是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本来就应该明白的，它本有的，它怎么会跟你修正？是你修正修出来的？不是，是你修正了才发现它本有，修正才发现自己不需要修正，是这个。但是你不老老实实的修正，你不可能发现它不需要修正。所以对于这个还没有悟到的，那个修正是必须的。即便是多一些修正，你的人生都已经冤枉这么多年了，冤枉你修正修正，冤枉你打每天打两小时坐，打个三年散吧，比别的冤枉要不知道要多值。所以这个就是要走这个冤枉路。这个冤枉路，圆圆老师就说了，这个路看是冤枉，但是你有脚劲儿啊，你有脚力啊，就是多走一段，多走一段路，你有脚的力气。要不然人家说你这个悟道是天真自然，你就去随着贪嗔痴流浪啊，你的心就咯噔了。你不用功，你的心里头就心虚啊，心虚啊！你该尽的力尽力了，你就是这个地方踏踏实实了，诸佛也动摇不了了，哎，这就行了。不能说紫玉禅师说过这个，就是药山禅师说过那个，马上就跑，那就是明显的没用过功的，没有正的。所以，就是小劲儿就练出来了，不像是光读佛经啊、语录啊、空谈理论。虽然明悟能通佛理啊，就是有一些人他读佛经他就是显得很通达，但实际上遇事很不行。尤其是在佛教圈，那个读佛经的那些人最明显， 读佛经的那些人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理论通达，第二个是遇事超不行，连做人都做不好，这是佛教圈里最常见的情况。他的那个理论纯粹是理论，他为了这个理论殚精竭虑，但是他自己得利益非常少，少之又少，这是这第一种人。而且实际上这种人他把理论读他当成了一种学佛的唯一的工具，他还拿这个去判断人，人家要说不出个名相，他认为人家修正也不好，最后只是增长了自己的功高我慢啊。这是这一类的人。还有一类的人呢，是对于禅宗的语录他也能说上来一些，在心中心这里来，好像你会理论没有什么，你要是修个心中心，那金刚经肯定都能看懂，没有问题。但是语录上你要能够说得出来一二，那显得好像就厉害一点。有的人就哎，语录他也能说出来一点，但是他一你看他一说语录，他就在那引用，左引用右引用，而且他用好多知乎者也，他只会用古文说，他只会摘录古人的公案，哎，这就还是一种相似，还是一种相似，有好几种相似。那你有明眼人，你就能看出相似；你不是明眼人，你可能就被他唬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什么用啊？遇事不得力，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看着像是明悟，看着像是明悟，遇事不得力，没有用。所以大慧禅师就叫做药水拱，药水拱就是遇到火唰没了。你看着像是那个什么一个坚硬的东西，遇到火就没了，遇到火一烧没了，遇到火马上唰就飞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哪还有一点用啊？所以。祖师就是这个参话头这个东西啊，让你用功的这个就是祖师啊，他看着这些人着急啊，着急啊，所以呢就是方便的变迁，不得已才让大家去参一个话头，一看直已经不行了，就只好参话头，你看着他们迷瞪也苦，就只好改成参话头，看看整个这一大段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人他对佛教缺乏了解，心里头烦苦乱焦躁，好像在佛教里头弄这么多年的可能不多，了解了解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继续学吧。
好，祖师虽串列参话头名头，但绝非叫大家千篇一律的参一则刻板话头，而是因人施教，就不同的来机。参不同的话头，
先等一等啊，先到这儿。参话头门庭，什么叫做门庭？禅宗有一句用语叫做门庭设施，门口弄个庭院，弄个小院子，弄个设施，大家知道，哎，这是你家，对吧？这门口要摆点什么呀？客厅要放点什么呀？就这样的话，大家知道，哦，这是张三的家，这是李四的家，这是马祖道一的家，这是石头七千的家，这就叫门庭设施。比如说是就是参话头，有的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各大祖师，你到了这个黄龙会南的黄龙会南，就是凡是到我这儿，我就有三观，我先问你三个问题，哎，这个就是黄龙祖师的门庭设施。你到了这个临济这儿，你要是没有贺临济，临济一贺你，你就完蛋了。临济的门庭设施就是贺，对吧？德山禅师的门庭设施就是棒。到了百丈那儿，百丈就是哎，一身福字给你看，看你怎么说。你要是上当了，他就打你。所以各有各的方便，各有各的他用的非常熟练的、经常的让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就叫他的方便接引的手段，就叫门庭设施。比如说这么说吧，在元音老人这里，他的门庭设施就是心中心法的六音宇宙，就是这个意思。再接着往下吧。
因话头的得力处在起疑情，如疑情起不起，即毫无作用。故中下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语。而且有的话头只能破初关或重关，不能一线到底打破牢关。故绝不是用一则话头可以教导一切人的。所以参话头需老师的慧眼来识别了。来识别来机，施与恰当适应的话头，另起一参，即能升起疑情，方能受益。否则突然弹上观音不起作用。复次于参究时，更需老师时刻留意，缜密查看学人进展的情况，从旁推进。 尤需抓紧与学人所参话头有关的时节因缘。扎逼提示：闭门当下有醒，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如环山古参会堂，堂令参二三子以物有隐乎？无隐乎耳。孔老夫子教导弟子的一则话头：山谷久参未悟。一日，山谷与会坛游三次，一阵风吹来，桂花香味。山谷吐口曰：“好一阵木樨香味。”会坛即应机，点是云：“吾无隐乎耳。”山谷于言下大悟。由此看来，禅宗的师资是多么重要。而现在又哪里去寻这种明眼的大宗师呢？
好，这个地方说了两段大意。第一段大意就是说，这个话头啊，它也有局限性。第二个，参话头的过程中，你那个明眼的师傅啊，他还要经常的在他左右去观察他，然后给他时机，给他一锤，看准时机给他一锤才容易啊。这是说的是两部分。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前面我们解释了这个门庭设施，他们虽然创立了参话头这种方便啊，但是也不是让大家千篇一律的参一则话头，他要因人施教，根据他的情况，看看他的心里头哪个地方他梗在哪儿，就这个参他才容易开悟。他的心没有梗在这儿，他就不容易开悟。我记着那个《聚解成佛》里面的第一则公案就是风化打维挪。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修过心中心的可能知道那则公案，好多人看不明白，就是风化打维挪，就是这个好像是哪一个，就是那个公案就是挺奇怪，因为风穴就是这个风穴燕昭的那个，就是他就是叫什么打，就是他就在那儿打，他就在这儿就是弄不明白那个公案到底是什么，也忘了。就是他在那儿，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到了这儿他就打，他就是会打，但是他自己也很糊涂。然后后来的话，有个人就告诉他说的，就是你就是这个打，就是他打你也打，就是他就打一下蒲团，他就那个人就说他打你也打，就一下子把他的移情给他打落了。就有过这样一则公案，就是那个公案他起的那个移情就是挺奇怪的一个话头，一般都很少在那儿起移情。我查查看看，我这个看起来也挺方便。心话打维挪啊，就是心话打维挪，它是一则故事。这个心话禅师他那个维挪呀，维挪那个就是不利落，心话就打了那个维挪，然后呢，最后还给了他机会让维挪辩解，维挪没有辩解，心话就把维挪给赶出去了，让他站在庙门外，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洞山广道，他就在这说心话打维挪是什么意思啊？到有个地方，那个人就吐舌头，然后他不明白。后来的话，他又到另外一个禅师那儿，他就说你那个禅师就说，他说心话打维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禅师就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打了一下坐具，他就拍了一下他那个坐具，坐具就是他磕头啊什么的铺在地上的那种东西，他就拍了一下他。然后那个石双林禅师就说了：“哎呀，这个你就在这打，你只是稀里糊涂的打。那个，然后真进课文就是看他打，真进课文就说，你看他打你也打，就这一句话就在这儿，他一下子就脱落掉了。就是这次公案看起来的这个话头就是好奇怪的一个，他就拿这个问，就是心话为什么打维挪？心话为什么打维挪？心话为什么打维挪？去。”拿抱着这个话头去参了几个善知识，但是都在他那儿都没有落处。最后到真进课文那儿，真进课文说他打你也打呀，你学着他打呀，还是怎么着啊？哎，就这么一说，又一个打字把他的东西就脱落掉了，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他要因人施教，不同的来人，他参的话头各不一样，看他在这儿能不能起移情。如果他要是移情不起，那就没有用。所以说。到参话头的中间，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参移情不起，他可以换一个话头，再换一个，再找善知识换一个话头。 所以他要关键是要能够起疑情，起得了疑情，然后要疑团能够包裹，宗下有大疑大物，小疑小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话头啊，它也是有限。就这么说吧，念佛是谁？谁在念佛？佛。就这一类的，就是只能破初关。有的话头只能破初关，或者只能破重关。有的人就是谁能念佛？谁能念佛？哦，原来谁能念佛？这个地方啥也没有，但是他也不断灭，他就这样想。但是这个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有限的。他可能会抱着这个，他不容易参破。实际上，谁能念佛？谁在念佛？念佛的是谁？这个地方如果是破，只是破了谁？还有一个念佛要不要破？还有没有要念佛的？念佛的这个还需不需要留？所以谁在念佛？念佛的是谁？这个破了以后，很有可能他那个念佛还没有破。这种呢，就是初关、重关、牢关，他可能只是前面的一个坎儿过了，后面的没过。这个初关、重关、牢关是禅宗里面说的。禅宗里面说的初关、牢关、重关，大家觉得应该怎么样？实际上的话，应该有三关吗？不应该呀，对吧？实际上应该一关就可以。但是人的心理路程啊，他的心理路程的，他那种的情况，以及他修正的这个情况，所以就导致了他在开悟的过程中有深有浅，有大有小。依据这个就有三关，三关的初关、重关、牢关的。初关就是初悟，重关呢就是他比较彻悟，牢关的那一块就是可以说彻底彻底的，没有一丝毫的疑情，而且他可以大方的启用。所以牢关的那一关是最不容易破的，叫牢关。牢关就是难破啊，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微细的。我觉得在禅宗的公案里面有一则代表牢关的公案，我们心中心法都知道的，就是那个德山托钵。德山托钵的那个公案就不好咂摸，好难咂摸，那个就属于是牢关。重关像是哪则公案呢？就像是临济说的是两堂僧人上堂，临济就是祖师，是一上来就喝你，你过来干什么了？有个佛可证，有个法可得吗？所以你一上来你来问话有问题，你就来找个东西来了，就喝你啊。但是两堂僧人，一个西堂一个东堂，两堂僧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同时出现，同时相见，同时喝。那这两个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哪个是糊涂的，哪个是明眼的，他两个同时喝，这个应该怎么办？原来的时候临济祖师说宾主分明，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宾主。你要在这个同时喝无主无宾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明白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哎，这个就有点类似于重关。那初关像什么呢？初关就像是高峰禅师那个主人公在什么处啊？白天用功，好好用功，晚上用功，好好用功，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主人公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用功？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这一阵，怎么用功啊？不用功完蛋了，那不是又流浪啊，对吧？所以说主人公在什么地方，这个就很像初关。主人公这个地方上，如果他破的不够彻底的话，他就是只是浅破，他还有别的，他比如说是佛之一字五不喜闻这一关他还没有破，他还有个这个在，还有个微细的法执在。所以说初关、重关、牢关，它相当于说初关就是初初的破了，重关就相当于彻底的悟了，牢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他一丝一毫的疑惑也没有，他站得非常的稳，而且可以启用啊，是这样的。初关、重关、牢关，可以这样的作为一种类似吧。实际上禅宗自己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这一箭唰一射，三关都给他射穿了，哪有什么关不关呢？你要有这种的心态，你就至少是初关过了，初关的心态，我不受你这些瞒。所以他有初关、重关、牢关一说。那干一辈子，就这样去干。先有一个，先学戒，学完了戒学经教，学完了经教一看这些东西不究竟，就来找明眼禅师来参禅，在里头用功，用功了之后有个入处，又保任多少年，最后才能成大器。我们现在有个心中心法，还挑来挑去，心中心法的这个就是纯正的佛教的法门，在佛教里头是一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禅宗本来应该挑大梁的，现在禅宗没啥希望嘛，这心中心在这里来，你进来了之后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看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难，已经是很占便宜了。
老师，那个宝刃是什么？
宝刃就是说这个明珠啊发出来光啊，但是它那个什么呀，它这个有它这个习气啊，习气还是想沾染灰尘。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就这么说吧。宝刃举一个比较糟糕的例子啊，这个屋子里头原来是装满的，全都是粪，粪拿走了，屋子里头呢一开门还是一股臭味儿。你要给它开窗、开门通风，把它臭味儿也给它弄没，这就叫宝刃。 你看这个例子举的好像不好听，这个例子就是元音老人举的，非常的贴切。没有粪了，但是粪味儿依旧，习气啊，流浪啊，粘着呀，着相啊，习气啊，太重了，抓东西要东西，习气非常非常的重。
就是开悟了以后还要去习气是吗？
对，就是说的那种抓东西要东西，就是这个保任的过程。元音老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亲切的，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原来对于着相太熟了，把这个得给它改成陌生，把着相改成陌生，把那个不着相的那个那开悟那一刹那一点也没有着相了，啥都没有，你着什么呀？没有你着的余地啊。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慢慢变熟它，哎，把那个生的生疏的这个东西变熟它。嗯，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能念的这个能念的人和所念的这个咒同时都消亡，就是能和所。能即是所，所即是能。
你这种分析啊，最好忘了它。你现在是实修心中心的，你这种分析好用不上用场，不要期待，不要有这种期待。坐上就是只管念咒，坐上的咒脱落的这种的是有，但是不多。坐下有的时候正在走路的那个时候的话，有一种所谓的什么脱落，那种呢是占大多数的啊。你不要有一种期待。就是你修心中心不能想，哎，我这时候会不会是开悟了，我滑过去了，我这个境界会不会是开悟了，我滑过去了，压根儿别这么想，你就只管念咒，这个东西是赶不走的，是赶不走的，你就只管修。我们修这一条路，我们现在就是一门深入的修，这是一条路，通过这一条路，然后你的妄想执着不知道怎么就少了，你的烦恼不知道怎么就没了，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的就开悟了。你现在只管一门深入的修，也就是开悟不开悟归老天爷。你只要一门深入的修，肯定会开悟，开悟的机会很多，有很多的机会让你磕着碰着，哎，原来是这样，是这种情况。你不能这么去想，所谓的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到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些概念，什么根啊能啊啥的，没有这些概念。它是一种后面的一种形容吧。后面的话你当然你对也可能对得上，怎么对得上呢？能所脱落，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对得上的那个人说脱落什么呀？这个人多此一举，都没有能所，他脱落什么呀？就像是你身上，你把你身上的灰尘都掸掉了，你就是说的是他叫脱落，对吧？但是开悟的人他不这么说，开悟的人他说都没有过灰尘，我掸什么灰呀？你这个人在他没事掸，嘚瑟什么嘚瑟呀？他是这么说的，这种的就是能所脱落了。
起心动念想要一个什么东西都是错的。
起心动念想要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说你要是学佛呢，你就别想要那些东西了。
那意思就是是不是起心动念
就是先不要世间法，然后你学佛了，你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我只为求佛不为其他呀。像六祖说你怎么，我是为了求佛呀，我求做佛的，我又不是为了其他。这一类的人就有希望开悟，不是这一类的人绝对开悟不了。我就是为了求佛，我其他的都不求。那么这一类的人他必须要把佛放下，就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但是我们在家居士，你该干的干，可以干，心里面不留恋他。这种的就是在家居士参禅是难的，在古时候在家的居士用这种参禅的方法他提不起来，他世间的事儿多，然后他的心他不可能彻底的放下的时候，他就不容易有个入处，他可能只有一点小聪明，就像那个于迪大夫。但是心中心法的这个修行啊，他在这一块让我们就是发心啊，能够很快的去拨正它，拨正那种发心，扭转你的对于佛教的误会，然后增强你对于解脱道的认识。就是他这个修正其实并不是修正什么，实际上就是修正我们的发心，我们对于佛教的误会，我们想在佛教这儿拿到什么，就这个东西随着你的修行的深入，慢慢的它就变了，变到后来，哎，这些东西不重要了，我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开悟悟个什么呢？或者有的时候生活中也有一些事儿给了你一些挫折，这个时候的话有的时候也容易有个入处，就是在这个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很容易，不一定。你看我们有的修心中心的，以前现在的人教呢，以前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在群里面啊，不管是微信群还是 QQ 群或者是腾讯会议，都吵啊打呀， 就是互相刺激啊，有的时候这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好像快到时候了，有的时候就说几句话刺激刺激他，别人一看你们怎么这么粗鲁，他很不舒服，他很不服气，他抱定了自己，他觉得对刺激了他，他很不舒服很不服气，回去憋几天憋几天，哎，可能就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你说学佛先不要世间法，对吗？
先不要世间法，说心里头不能留世间法的，这个说开悟的这些人心里头不是要这个的，心里头不能在这上，在这儿你就是还想要世间法，还想要开悟，就是不 两者不能全，不可能，你在世间法本身都要不到。
那又听说什么小悟在深山，大悟在人间，那在世间修行还是要
上。那你说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他说的意思就是你得在世上透得过磨练，你不能躲着，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的是心地，你说的是修行方式。修行方式上，如果有一个人哪怕是他修心中心，他就一直闭关自己在那闷头修，这样的人效果也确实不大好。因为他在修了很长时间，他觉得他有所得了，但是这个有所得可能是有偏差的，他自己不知道，他要放到事儿上去锻炼，去历练他。到老板骂你一句，你都每天打坐辛苦，老板才不管你，老板说你在干什么呢，你赶快下班，不下班滚蛋，你这你那些所得拿出来看看，你还高兴还是生气，你的有用没有用，就是这些东西你可以通过事儿去看看，去验证它，你的道理，你的感悟，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在所谓的在人间，就是还是要遇事锻炼，这个时候能够考验人，考验人什么？考验这个事儿还是个事儿吗？其实这些事儿都没事儿，考验他如果有个所得，这个所得粉碎了，药水拱没有用，稀里哗啦的没有用，抡刀上阵的时候，你这个道理有用没有用？见性的人抡刀上阵也能见性，你说吧，抡刀人家是拿着刀冲你过来了，你说哎呀，就等一下，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你看，
那要像你这么说，那个寺庙的师傅，他有的人他修成了，他为什么不到世间来念一念呢？
那不是的，他的修成呢，那出家人的修成呢，他也要干他的该干的，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到世间。你说的这个世间，我们说的世间，就是等于是他不是那种封锁型的修，闭关型的修，不见人的修。那寺院的人，那寺院的出家人忙得很。
对对。
现在呢，法事多了，佛事多了，超度多了，那就忙得更那个了。
是。
你有个东西，你才说不理不睬，你天天都没事，你不理个啥呀？就是因为世间的事儿忙，事儿多，才告诉他是不理不睬。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还要在事儿上去透得过的那一种呢，说的是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有个入处以后。啊，说的是入处以后，前面的这些的，你说的这个不理不睬的，这个是对于初的修行人，初的修行人，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心里头得经常的提醒自己，不随着外境走，不随着外境走，就是他自己必须要，就是在他自心这儿好好的用功，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乃至于尽量的少说话，少做事儿，那刚开始的修行人都希望是这样，但是他不能总这样，他老是。你看那个洞山禅师的那个五位君臣里面就说了，就是如果后面的再到后面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须是火里连，什么意思啊？他就没有必要去躲人家了，人家说个什么他也敢回了，那是后话，前面的是不跟着念，不跟着内心啊，就是你不随着念转，不随着境界迁，做这个功夫，让狂心往下歇。歇，这样的话容易开悟。后面开悟是悟到什么？开悟根本都没有一个内心的念头，也没有一个外面的境界。我歇什么歇啊？我原来也没动过，我怎么让我歇呢？我原来也没有相续过，你怎么让我断呢？断什么断呢？哎，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吗？他开悟那一刻他爽，他一会儿一到事儿上就不行了呀。所以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了？看他真的是不是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可透了。
那我们即使我们现在也没有去，就是我们才刚刚开始，那我们也是为世上会有很多的事，也会遇事也很多，也会有时候有烦恼，那这个时候现前的时候，那不能说事不做，然后有烦恼，
这个时候说的是我们的心啊，在所有的这些事儿，你是一个修行的心，这些事儿都是刺激你的，都是刺激，什么叫刺激你的？这些事儿时时刻刻的就是验证你对这些事儿还上心不上心啊，你要警觉啊， 啊，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啊，就是对镜，就是对镜让你警觉。
对，它前面跟后面用功啊，你可以说它一样，也可以说它不一样。前面的用功，总而言之是比较紧的，比较明确的。后面的那些用功啊，就是所谓的有个入处以后的那个用功啊，它就活，它并不是不用功，它那个用功活。有的时候用功是拿起，有的时候是放下。
嗯，
简单来说，你不用想这么多，就是一个修心中心的人，他整体上来说，他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功也非常的紧，因为他烦恼重，压力也大，用功很紧。到后面慢慢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他就肯放开了。世间的事儿该做也做了，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他是闭关的那修，他觉得自己老是天天窝在家里不大对头。他自己他就觉得不对了，嗯，也不至于是有什么事儿去躲着了，也不至于是不是故意要去迎着什么，但是他也不会故意去躲什么了。刚开始就光想躲呀，离我远点儿。嗯，
老师，
嗯，
我有听说就是修莲花印也是可以入道的。
修莲花印和任何法门都应该是可以开悟的，只是说呢，现在的这些人呢、啊，这都是实验品。你去看看是谁，有多少人修莲花印非常非常的彻，有这些人值得我们表率，我们就应该跟他学。这一类的少，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安慰。明显的有修心中心好的，就修心中心吧。心中心就是因为心中心有心中心这样的宝贝，所以修了心中心的六字名的，都是尽快转成心中心的。嗯，元音老人说的，心中心的力量比六字名要大得多。你像我啊，齐老师啊，我们都是修过六字名，那明显的体会不一样。怎么体会不一样？不是说心中心容易开悟，就这么说吧。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要是修六字名跟修心中心，就我个人的体验，修六字名有的时候拧巴，拧巴。虽然越来越安定，但是有的时候心那个拧巴劲儿上来可拧巴。修了心中心，很快就不拧巴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修了心中心，那个心态明显的就越来越轻松。非常的容易轻松，对我个人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那就是你修着越来越轻松啊，你当然应该要到后者呀。这是对普通人来说，咱不说开悟见性。还有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重关牢关，出关重关牢关，这是这一个，就是说话头它也是局限性的呀。你有的破了参了，不代表着它就彻悟了。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参话头需要老师慧眼，他根据时机琢磨这个人的心理啊，琢磨这个人的心理，这个人的心理到了，你再给他搞一下子，这就容易。所以的话，他需要老师有慧眼，抓紧和所参话头的时节因缘杂逼提示，能令他有醒。这就是说了，他参那个二三子以无有隐护耳，无隐护耳，这个是。黄山谷禅师参那个会堂禅师，会堂禅师，山谷和会堂简称就是叫这个山谷跟会堂。二三子，我就是这些同学们啊，你以为我有什么隐藏吗？我可没有隐瞒啊。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然后这个佛教的禅宗就把这个拿过来，就是成佛了，是不是有个玄妙啊？开悟见性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他这个不一样的到底在哪儿？哪儿不一样了？然后怎么样能够开悟见性？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瞒着我呀？我该做的也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啊？就是像我们齐老师去我家喝茶，师兄们说：“哎呀，这个齐老师喝的这一杯茶跟我们喝的茶是不一样的。”你看，哎，就是这个东西，他老有个玄妙，他又着急啊。你要是有玄妙，你告诉我哪儿玄妙啊？对吧？然后那个人，你说那大德他可能玄妙吗？连孔子都说自己没玄妙，然后呢，齐老师还偏偏说没有玄妙，没有玄妙。哎，越说你越生气，越说你越生气。哎，你总觉得应该有，为什么我跟他差那么一大截子？我差到底差在哪儿啊？我也用功啊，我也是个人呐、啊，对不？各方面不差，我怎么就跟他差呢？差哪儿去了？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玄妙？然后他又使劲说他没有玄妙。哎，就是在这儿，所以说他就拿这个去让大家去参，就是参了，就是参的紧了就去放松，到山上去转。山上去转的时候的桂花香，你这要是用功的人说，哎呀，这贪着境界了，不是这个时候要放松啊。所以他一闻，哎呀，还真是一股桂花香。这个时候他把他的疑情放下了，他闻到了一股桂花香，他得到了放松。这个时候他不识时机来了一锤，哎，我没有隐瞒你吧？ 哦，原来是这样，这佛性就这么亲切，你看看，就像桂花香一样，它躲都躲不开，就这么是就这么分明，嗯，所以它在这儿就有个入处。所以说师资很重要啊，你要找明眼的师资，嗯，要有明眼的师资给你一个相应的话头，你还能够起得了疑情，这样才能破得了参。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啊，这个公案没明白，嗯，但是还是没有隐藏。你也没有隐藏，因为你都知道不明白呀，啊。你这个不明白，你咋知道不明白的？所以咱俩在这儿就较上劲儿了。你说你不明白，我说你就是这揣着明白装糊涂。哎，他说他不明白呀，啊。禅师就说：“你看看这个人青颜白加酒三盏，吃了油到未沾唇，就是到了旁边的那个老汉家里头都喝了酒了，他还说我没喝过，我没喝过。你没有佛性，你咋知道你不明白呢？你看看你就在这儿，你哎就这么说的，你这个不明白咋哪来的？没佛性你哪来这个不明白？所以隐藏你了吗？”他还说他不明白，还说不明白。禅宗就说了，坐在水里头渴死了，坐在饭桶里头饿死了。
我说不明白，就是说，我如果说我能说出来，我不明白，就是我知道我不明白。
你说个不明，你说个明白，打死你！你说个不明白，就启发你。你要是真的说哦，我明白了，我可就慌了，因为我怕你真有一个东西可明白，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明白。
你把我们整个死不了活成
那就忘了吧，那就忘了吧。你这个死不了活不成也是一则现成的，也是一则现成的，它并不在于有个东西，还是一则现成的。你这个死不了现成活不成的，就是你的就坐在那个饭桶里头喊着饿呢。还有什么没有？你别以为人家黄山谷禅师在这儿就开悟就这么容易，他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辛苦，到了这儿一放松马上就那个了。我们接着往下学吧。
禅宗第一，后守成规，哀死气沉沉，日虚衰亡，为今之计，四又虚改弦一
折，
是什么？一折，命走捷径，一次打开僵局，复兴禅宗。从现阶段的禅机因缘来看，寓意四因改为直视本来面目，不要再守一则刻板死煞话头，以利学人迅速开悟。
为师者指就来人询问处下搭，逼其于意识不行时回观自现。然后再主其善，自勉力保任，消除妄习，圆成道果。
嗯，就到这儿吧。
好，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话头，后来改成了参话头，后来就改成了只参一则话头。到现在来说的，不光只参一则话头，这个话头不管你开悟不开悟，你都得抱着它。我的天哪，太可怕了！这是我看到的现状。所以这种时候日趋衰亡，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改革啊，创新啊，改弦易辙，另走捷径。这个按照元一老人看当时的情况来说，元一老人的意思就是你就先指指他，让他知道这个是，别的不是，让他知道别的不是，让他利于他就是迅速的开悟，然后再让他好好的保任。这就是说不要再守一则死板的这种的刻板的什么死鬼话头。老人每一次说到念佛是谁，都说这个死煞话头，什么破玩意儿啊？跟你们的老人的意思是，嗯，以利学人迅速开悟。所以为师者就是看他，就他的询问处下达，看他问什么，他千里迢迢来奔着来了，他开口一问，那个东西是他最要紧的。所以根据他那个时候的问，然后你给他下雨，看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地方给他逼出来啊，这就叫询问处下达。嗯，这个逼其于意识不行时回光自现，然后回光自现见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再让他绵密的去保任他，保护他，保护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保护的这个东西，然后呢逐步的消除妄习，圆成果道。然后老人也举了一些例子，这一段没什么吧。这就是说老人的意思是就是可以先指指开悟了以后让他绵密保任。元一老师说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先指指吧，指指了再绵密保任，你就让他参那个话头，参了一辈子眼瞅着没消息， 你还给他参赠一则话头，你咋回事啊？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啊，有问题你随时插入进来，没事。
此等执事方法古来有很多好例子，如问如何是佛，答曰问者是谁，曰是我，答曰换什么做我，曰见闻觉知是我，身是我，答曰身是汝，知身是汝者又是谁，曰亦是我，难曰
难曰难曰就是找茬问难他。
哦好的。难曰身与之俱是汝，岂非有两个汝，曰如身与之俱非我，岂不落断空，因患彼云某甲，因患彼云某甲，答曰诺，直指云是什么，是断空吗，这个无生亦无知又不落断空的了了灵知，不是佛是什么呢，彼乃恍然大悟。
好，就到这儿吧。老人说的是直指，你看这个都是反问，都是反问，反问还是好一些，反问还是好一些，就是说如何是佛呀，就是这为师就问了，如何就是说他问你，就是学人来问你，学人过来来求做佛的嘛，什么是佛呀，为师就说了，那谁在问呢，他说谁什么是佛呀，他说谁在问这个问题啊，你问谁在是佛，我问谁在问，你告诉我谁是人，你想问谁是佛，我想问问你谁是凡夫呢，如何是佛，你那问的是谁呀，问的是我呀，什么叫做你呀，见闻觉知这个就是我，身体就是我，那如果身体又是你的话，怎么知觉也是你呢，哎，这两个可是两个东西啊，身体是身体，知觉是知觉呀，那知觉也是我，那身体跟知觉都是你，那不是有两个你啦，身体那就说了，那要是身体跟知觉都不是我，那不是落断灭了吗，那然后你就唤他的名字小王，他说哎，你说这是什么，这断灭吗，就这样，看看这一块，看看，我就是用通俗的演绎翻译了一下，看看还有问题没有。你说身体是你吗？身体一直在更新代谢。你说知道是你吗？你这会儿知道了，下一会儿你可能不知道了，下一会儿你就去看了。还有一个，你一口气上不来，可能就不知了。到底啥是你啊？你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这个时候突然说小王，你就不由自主答应了。哎，你看这个是什么呀？你找不着的这个东西它也不断灭啊，你虽然很迷茫你找不着它，但是你还是 A 了呀，不光是 A， 掐你一下你还疼呢，这是什么呀，这是断灭吗，疼吗，好疼啊，不光肉疼还心疼，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哪个
无生欲知趣非我，
就是假如说身和知道都是你，你就说身体也是你，这个知觉也是你，那是不是两个你啊，身体跟知觉是两回事儿。
身体跟知觉是两回事，
对呀、啊、你知道我在说话这是身体吗，这不是你的身体啊，这个知道是你的思想，
想问一下，身体不是我，这个能知能觉的东西是我，但是这个能知能觉的东西是我，它是本来既有的，那本来既有的它是一直都是存在的，为什么还有一个修呢，就我一直就想不通这个问题，就是它是本来就是有的东西，虽然说我们可能就是说我看到的一些可能是碎片化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一直没有老师带，然后我就想要了解的就是，对，我们就是平常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烦恼
啊，
但是这个烦恼就是从那个能知能见的那个属性里面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不能知了呢？你睡着了，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那个时候也不能知了。
糊里糊涂的时候，它的知跟平常的知不是不一样吗？它糊里糊涂的时候，比如说我认为的睡觉睡着了，它那个时候也不是属于不知啊。它只是意识是属于另外一种状态，并不是没有，它是一直都有。
那植物人呢，
植物人我不了解植物人的状态，我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是有，只是它那个状态
有在哪里，
有在哪里？
别说植物人的有在哪里的，你现在能知能觉的这个在哪里呀？
找不到，我找了很久找不到。
找了很久找不到，你怎么知道它是有呢？
因为是一直都可以知的呀，一直都是我一直都是这怎么用的？
那你这，那你一口气上不来了，怎么知啊？
那如果
怎么知？第一个，第二个，睡着了怎么知？第三个，一跤摔下去摔成傻子了怎么知？
那如果那个时候不能知的话，那岂不是属于断灭了吗？它肯定是可以知的呀。
那只是你的猜测。
对对，是我的猜测。
你就像摸墙似的，摸摸摸摸这个墙，不知道哪个墙是一只窟窿能让你摸破，你就在这摸。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修，就是你的这种的还没有，就是你的推论。
啊，对。
要证明你这个推论，你就必须要修一回。
那请问我反问一下老师您，您刚刚讲的那个知它在哪里呢？
它没在哪里、啊、
就是我找
的。这个事儿的话，你问我没有用，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有没有疑惑，你自己知道。有疑惑还是应该修。如果你确实没有疑惑，看你这个还是猜测、推论。
那么我想要了解的是，就是那个根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能够，就是说在逻辑上怎么是能够通的？在思维，就是思维修上面，先要就是说先要解私货嘛，对吧？
不
就是私货上面先要怎么去
通的？我们
心通
心法不没有私货，禅宗也不给你解私货。你到禅宗来就是这样，你到了心通心法这里来也是这样。你这种的私货私不出来什么，你能私到这些已经算不错了。这个时候的话，不是用私货，不是用思维，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属于关键地方，是私不了的，不可以私的，不让你私的，嗯。你说的私货是指的是微细的道理，要把它弄通它，它要先破贱货。现在的是破贱货，有的人把贱货说得很低很低，但是实际上的初开悟就等于是贱货已破，根本贱货没有了。它私货是它微细的事儿，它自己可以圆得过来，倒腾得过来，你不用管它了。嗯，
那我想请问老师，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我现在就是
你原来是怎么弄的？
我原来的话就是，我先。讲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啊，就是我的话大概就是自己看佛经，然后参悟其理的话大概有个两三年，后来的话大概就是
你是自学还是从师？
算是自学吧。
哦，
然后就后面的话就是有学习那个念佛。
哦，
但是我念佛念了半年左右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心不得力。就我觉得就是念佛的时候，我拉我的那个心的时候有点可能是定力不够吧，我拉我的那个心力，我觉得我拉不过来它，就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累，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需要修一个让我能够增强我定力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心通心法门。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遇到一个坎，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突破我自己，就是我想要找到我刚刚要问的那个我的那个答案，然后我同时我想要了解，就是我想要征服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去征服我自己的那一颗可以说是狂妄的妄心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我今天来这里，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跟向老师请教一下我后面的那个。那个应该走的一个学习的路是在哪里？希望老师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没事没事，你不用这样说，不用这样说。禅就是说的佛法就是直接，你还不知道我是啥样的，你凭啥叫我老师？也不用这样，没有事儿。你这个情况还是年轻人心太活，念佛的那个看样子扶不住你。
对对，
扶不住你。
对对。
心中心法不怕你疑，心中心法也不怕你质疑，心中心法就怕你不肯干。它是这样的一个心中心法，第一个就让你肯干，第二个它跟禅宗是一样的，它是悟门，悟门要想要悟门开，解门得堵，解门得堵。你这个前面看你这些问题，我觉得你是懂一些基本教理的，而最关键的这几个问题的话，你说有就落了着相，你说空就落了断灭，你在这地方出不出去了，这是明显的禅宗的路途。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的思维的事儿，你就得一门深入的修正，这个事儿才能破。如果不是一门深入的去修正，这个事儿破不了，你的思维就到这儿了，这是思维解决不了的。禅宗经常这样，昨天我们还说呢，这是什么东西？你说它是个盖子，你着相了；你说它不是个盖子，是我问你这是什么，你也不许不回答，完蛋了。完蛋了，就禅宗的这个随手它都是公案，随手都是话头，就是因为你我们的思维或者是世间法，你要是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去推理的话，就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你说世界是从有开始的，从有开始的为什么最开始没有？从无开始的为什么最开始没有，现在又有了？那都是死路一条。按照严密的逻辑推下去的话，干什么都是死路一条的，都是死路一条。所以禅宗呢，就是在给你逼逼逼逼到这儿，逼到这儿，逼得紧呢就开悟了。但是现在的人事儿也多，你老是逼着逼着，环境也不允许，等等等等的。这个时候的话，心中心法就应缘出世了。心中心法就是踏踏实实的修三年，在这个中间有个有就是看看看就看看你行不行吧，就是看看你开悟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了。实际上佛法的有并不是实有，佛法的没有也不是断灭。
对，这个我明白。也就是说，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需要选择一个适应我自己的一个法门，一门深入进行一下去，是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心中心法就是哪一点你有问题，你可以说，你对心中心法哪一点你担心，或者有疑惑，或者有疑问，甚至是有质疑，你也可以说。因为心中心法就是不怕你疑，就怕你不肯干。
是这样的。那老师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这次来的话，我本来是想着来灌您，是想要深入的学习心中心法。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有一个因缘哈，昨天我无意间看到老人的一个开示，抖音上看到的是属于片段化的，我没有找到那个完整的开示。他讲的是老人的原话，意思就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现在就是年龄比较老了，可能以后要过几年要离开我们了。他说没有学习，我的言论在这里，希望不要误导大家哈，这只是我的疑惑。就是他就说没有学习心中心法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学习心，可以不学习心中心法，就是一门深入的念佛。因为念佛是方便的，
你不是念佛不得力吗？
对，我就很，我所以
心中心吧，修心中心咋了？元音老人说来说去，元音老人有一个东西他泯灭不了，就是他是修心中心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年纪大了，他周围的都是那种念佛的，而且没有那种有根气的了，所以他就干脆念佛吧，就这样说。这个东西就是方便了，祖师这种方便还是那种方便，这是由祖师根据情况来定的。比如说元音老人的时候一看，那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一块的话，大家很难坚持修，很难坚持修，那个时候就很难坚持修。元音老人也不会上杆子。现在我们都咋说？你不是为了开悟你也修吧？求求你修了之后，生生世世都有利益。就是现在变成了这样一种方便了，要根据时宜，它有不同的方便。原来的时候，元音老人呢，就是你应该好好的修，坚持修，你就能开悟。第一个，他连坚持修他就不能修；第二个，他的知见也不正。一看看他修的过程中有一搭没一搭的，他都没法开悟。所以元音老人就说的少了。现在的我们的心中心法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是给那种，不光是给那种要学佛、要解脱、要开悟的人了。有一些人糊里糊涂的进来了，他也可以修，把它当成一种基础。只要他有了这个，以后再开悟也行。以后再学佛经，再学祖师的经教也行，因为他明显的修了心中心，他的妄想执着减轻了很多很多，他的心态就是恢复正常的，恢复那种光明磊落的，恢复了很多很多，他回不到以前了。那这种情况下开悟也容易一些，有了这个作为一种基础，他以后再慢慢的走也可以。现在修心中心很多是这样，而且佛经里头也说了，说你不管因为什么目的你想来求心中心法，都应该给他。而实事上元音老人也是这么告诉齐老师的，所以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很多人稀里糊涂的进来了，啥都不懂，就是像他说的看不懂元音老人的开示，但是他修了之后的这种的人的这种的气度，这种人的心态，这种人的知见，就这一批人的知见也明显比其他的宗派要明显的强。
好的好的，
念佛的人现在多着相，他有老实念佛吗？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解惑。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了，我内心就很疑惑了，老人说了这一个事情，我就不知道该。
那我们看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里老人说了这么多，老人意思说跟禅净密啊，跟八大宗派比起来还是心中心好。
对，我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讲解。还有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了那个老人的那个说，他说观照就是下座之后要观照。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一直在揣摩观照这两个字。这个能跟我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就开了灯开了，把灯打开，它就电就来了，它就能够照到你了，这有啥说的呀？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说的下座观照，或者是说 对，是关，用的是关照，不是内观。这个关照的意思是说，就一直都关照自己的念头，还是说关照哪里？
心有什么毛病，心有什么要找事的，给他打下去，给他打下去。心有什么要出头的，要找事的，给他打下去。这个关照是活泼的，要看你有什么毛病跟问题再说。它是很活泼的，总结起来，后来齐老师有总结，袁一老师说关照说的很多，其实关照就是按照佛说的那些去会观，你可以这样去说，可以是坐下用功，让你的狂心往下歇，这都可以啊。按照禅宗来说就是歇下狂心，按照教理就是会观，按照佛经的去会观呢，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都属于我们的关照。按照齐老师总结了，根据修行的阶段不同，关照也分成三大历程。第一步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自己不随着念头，内心的念头去相续的去跑，然后外面有什么境界了，也不搭理这些境界，不要让自己的心跟着境界跑，这就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元一老人说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我们当人的佛性。那么修了心中心，对这个多少有一些体会。那这个时候第二步就是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当他妄想非常多，贪嗔痴慢疑很重，这个时候的话凛然一觉，哇，那些东西就脱落了，这叫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时候，就是这个佛性现前的时候，别的东西都已经脱落了，这就叫做朗然现前。他现前的时候别的东西都没了，这就叫朗然，就像是灯照下去朗朗的光明遮挡不住一样啊，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第三步呢，一直在观，一直在观，也修完了，但是这个关照这个事儿好像不好拿捏，那应该怎么关照呢？这以前的这些老师兄就千里迢迢坐火车去找到元音老人问，我坐也打了，我功也用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关照？元音老人眼睛一瞪，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哎，这就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所以关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齐老师总结的这样的一种的三部曲，他历就是经历了一个修心中心的人修行的这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他根据你的心态不同，你纠结的程度不同，他用的关照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老师您讲了这三大阶段，我自我感觉了一下，现在是属于第一阶段。
对，而且都是第一阶段的多，但是你修着修着心中心呢，后面呢就会慢慢的有所领悟。
老师还有个问题。
还有一个，第一阶段跟第三阶段它也不矛盾，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事儿。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我关照的时候我扶不住的时候怎么办？我有时候很多时候扶不住，就是
像你这种时候的话，还没有修心中心，你扶不住，你或念佛或持咒都可以的。还有一个，扶住扶不住，扶不住的也让它过去。如果当时的时候那个狂妄心很重很重，
对，
持咒念佛，然后有的时候胜利，有的时候失败，胜利了失败了还是尽力，尽力了之后不管是胜利了哪怕是失败了也让它过去。这种东西总是两个斗争在打架，一会儿胜一会儿负，其实啊都是你的朋友，后面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敌人，没什么朋友，到后面再说吧。
好的，
修行如贼入空室，这个时候要后面修正再说，还是要找一个法门去修正它。你现在这么年轻也不会马上走，你就是念佛也不可能马上升心，你先修心中心，修心中心跟念佛也不矛盾，修心中心法那个叫什么来着，修心中心法结那个第四印十方世界，你想往生到哪一方都可以去。
好，谢谢老师，谢谢。
没事，不客气，不要鞠躬，我们是师兄。还有什么没有？
本来你说发什么照可以不理解，就是因
你在这个地方上还理解，你理什么解？
好了，不说了。
你说吧，说吧，你要还有你不甘心，你就说说，我
就是可以是不是理解就是那个因病与药。就是没有病你需要什么药，药是没有法与不法，
反正是你过了千座的，对于这句话多少都是有一些体会的，不可能一点没有体会。就是你有病的时候用药，没有病的时候你这个药就成了你的病了，你没事你就在那吃药，你这不成了你的大病了吗？
那我现在药都明令禁用不也生病了吗？
对，是啊，当然了当然了，都是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另外药到明心见性，是你这个药它本身它就是性啊，你咋可能另外要什么东西啊？要不到，你要的什么东西它都不是明心，它只能是邪，不可能的。没有，我们继续学了。
又如问本来面目可得见否？答曰不可得见。问曰为什么不可得见呢？答本来面目是如自己，如自己又要见过来，又要见过本来面目，岂非两个本来面目也？如眼岂能自现？曰然则本来面目是无，无焉。答眼虽不能自见，眼却非无，汝今不思善，不思恶时，还有万念否？答曰一念不生。问曰一念不生如木石无知否？曰了了成之。直指曰即此非有无知，了了成之是什么？是不是如本来面目？
行，这个是另外一则了。本来面目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是我们长得什么样子，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心的那种的真实的那种心貌，它到底是什么呀？本来面目能见吗？不能见。为什么不能见呢？你本来面目是你自己，你怎么能够见到你自己呢？你的眼睛怎么能够见到你的眼睛呢？对吧？所以说你要是自己能够见到一个本来面目，那不就是成两个本来面目了吗？就像是眼怎么能够自见呢？那要是见不到的话，本来面目是不是没有啊？哎，那眼虽然不能见，但是眼并不是没有啊。现在举个例子，你现在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还有妄念没有啊？不思善不思恶，那没有妄念，没有妄念的时候还像木石一样没有知吗？你现在没有念头了还像木石一样没有知吗？哎，这一直能够知，一直能够知啊。这个不是有不是无，这个一直能够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吗？这个地方啊，你领悟就领悟了，你可不能再就这个了了常知的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再作为思索拿捏报，你这样一思维它就走形了，就是这样。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拍你还能知道吗？能知道，但是你要是在这儿再思维那就变样了，绝对不是另外思维一个什么，就是能让你知道的，能让你听到的，你能感受到的疼的，能让你思维的这个东西是。看看这则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再往下。
又如问如何是我自己？答曰即今问者岂非汝自己？问曰既将此问者为我自己可否？答曰不可。问曰为甚不可？答曰问者虽是汝自己，若认得自己，即成两个自己了。为问者是汝自己，又认得问者为自己，其非两个自己耶？彼乃释然大悟。
这个是另外一个啊，如何是我自己啊？正在问的这个不是你自己是谁呀？哦，那就把这个问的当成我自己可以吗？不行。哎，这就是他要抱住了，就是抱着哦，这个是我自己，他就一直抱着了。为什么不行啊？问的是你自己，你要是认着，那前面那个是问，后面这个是认，这不是两个自己了吗？前面的是问的，现在是认的，这就成两个自己了。然后是问的，到底是问问题的那个是啊，前面有疑问的那个是，还是后面觉得没有疑问了恍然大悟抱着一个东西的这个，那不是成了两个了？到底哪个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不可抱一个，只要你不抱一个那都是，就怕你抱一个。他当时问的时候他不抱，所以告诉哎，这问的这不正是吗？他说他扭头走了，哎，这个扭头走的这个不是吗？但是呢这个变化很快很快的，所以就不能抱。你抱着一个认定一个什么东西，它变得非常的快，所以这个东西叫灵知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非常非常的灵活，它比我们的思维要灵活，要灵活的多。所以说你一旦要抓住它，它就不灵了，它因为它特别的灵，所以你抓不住它，你也不可能抓住它，所以它一直在用，抓是抓不到的，一抓住它肯定应该否定你。那我认了，我就认了，认这个笨的就是我自己行吗？你现在已经认了，哪有一个问的啦？你要是问的是你自己，那认这个前面的问是你自己，还是后面的认是你自己，还是现在正在思索哪个是你自己的是你自己啊？所以它是灵知。看看这一则有没有什么？
我想问一下，
他说的是啥？
我没听清。
就是念经的时候，然后都想着别的事。
他说念经的时候，我有想别的事。
念经的时候想别的事了，那念了也比不念好。能够尽量的去发现想别的事，就把它拉回到经文上，这就行。我本人不是念经的，我本人是修心中心的。我想这大概的道理可能有相通性，供你参考吧。
好，谢谢。
没事没事。还有没有？没有，我们继续往下。啊啊。
盘腿的时候把腿，
你这个人啊，就是说在学佛有一阵子了，就是说的是学佛挺用功，就是不大相入门，就是学挺好挺好挺好。我就即便是这样，你自己也有受益。修心不修腿啊，修心不修腿，没有任何一部佛经里头让我们盘腿，不是那样的，那不是成了瑜伽了吗？要把某个身体姿势练成了你就成了，不是那样的。是五蕴皆空，四大非有啊，把腿都盘受伤了。没有遇到明眼人，没有遇到明眼人，光是碰到哪个出家师傅让你去盘去了，我跟你说。哎呀。
自己盘呢，自己再盘多少天？盘
多大年纪了？你多大年纪了？
多少岁了？六十多。
60几。如果是腿受伤了，如果你修心中心法，他就不要求腿了，就没有任何的姿势的限制了。如果你的腿不受伤，单盘、双盘、散盘，就可以，甚至两腿交叉着地都可以。如果你是腿受伤了，连这些也不用讲究。
在于持这和那个节省力。
对。
对，没有什么多高的要求。
对。
老师，他如果中途就是他腿就是想动，他可以动吗？
想咒语。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啊！别把它想得多可怕。有的时候做烦躁，烦得要命，只有动一动才好，动一动也解决不了烦躁。不支持这样，不赞成这样。但是你说实际的过程中，咋可能一动不动啊？不要把一动不动当成一个负担。那没有必要，我们就是结印持咒。你看我们去打漆，在我们那儿打漆，那你只要你不散印，不提前下坐，不说话，都算你就是说的规规矩矩的打的。至于你自己怎么折腾的，那就是这几个关键要素，你就是守住了就行了。不散印，不说话，不提前下坐。
哎，老师，你刚才说打漆，我在想呢，打漆跟佛漆有什么区别？
佛漆的强度没有我们这个高，我们这个是一天一坐4个小时，一天三坐12小时，然后连续的坐至少7天。
我以为是一个东西呢。
是差不多是类似的，就是冬天了也没有农活干了，这个时候集中用功。
因为我之前佛漆
类似的一个东西。佛漆的可能是比较简单，禅漆的会稍微的那个。为什么佛漆简单？念佛的老太太多，你想打的密集度很高也上不去。佛漆是比较休息的。禅漆类似于这样的，因为禅有禅漆，所以心中心也有心中心的漆。先要修完百座以后。
他也是为了就是明白这个刚才这个讲的问自己的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岂不是在如果说明白的话，那么举心动念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又在动了？他这个有观照有反照的时候，
那就不是真明白，那就不是真明白。举心动念的时候仍然是就是说的有那个举心动念啊什么的，那你还不是对这个，你只是理上明白了，理上明白了这个什么是自己。实际上的话，这些是因缘和合的，哪有什么举心动念啊。
那您说的这个的话，那他在后面的话这个又怎么去用功呢？因为就不存在用功这件事了。
不存在用功这件事了，这如果是真的不存在用功这件事的，用功和不用功也没有关系，两个都没有关系，他自然有他的用功方法。这用功方法就多了，有的禅师那个二祖还出入九思银房呢，我自修心观汝何事，还有的到深山老林里了，还有的人他就是广度一方众生了，什么样的都有。还有的人他就是自己到深山里的，还有的就当个普通人了。你说的那个用功是说的是不用功，开悟以后的这个用功和不用功它是一回事，但是也不妨用功。 是这样除习气的。如果是他一点都不除习气，他岂反人天？如果他习气除得快，他就可以直接的用啊，他的往上就是还要上上升进啊。他习气重，所谓的习气重，所谓的习气重是因为他又当真了，又当成实有了。嗯，这个还早着呢。你虽然明心见性，这不当成实有了，自己的家里的人是不是又当成实有了？自己又不小心哪个工作上的事又开始当成实有了，或者是把佛法的红传当成实有了，这也不行啊。所以说后面的是按照天台宗的教理的话，要破尘沙惑，就是先破见惑、思惑、尘无明惑和尘沙惑。所谓的尘沙惑是什么？你这些东西说的好听，但是实际上即便是你自己觉得没有事了，你可能碰到了人，碰到了这些人在一块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这方面，哦，我这个地方还有执着哟，还有事哦，这叫尘沙惑。尘沙惑必须要出外头跟大家在一块滚，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的一些哪个地方有微细的移着的梗着的地方，是这样的。他自然有他用功的，咱们现在也别揣测。你看他刚才的问的就是就没有用功了，就像那个师兄问的一样的，就是说有跟没有是两回事，没有用功的就是没有用功。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无修无得无证，有的时候一会儿他就说无后才是真修，你看这两方面来回，其实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一点都不矛盾。我们接着学吗？
如斯随机之止，应起当下开悟，岂不快变？交之心情参究数十年，了无消息者，相去息斥消染。或曰：如是指悟者遇事恐不得力。曰：比如真个自肯承担，纵令习染身后，一时恐怖无走坐，但如能绵密保任，如古人悟后木牛相似，二六十中发起牛神鞭索，判令不许走坐，两三年后功夫不患不能成片，不达如虎纯青之境。最近浮华残留，世似而非，浮光掠影，口头虽似圆滑，但心性实未明悟。又复不肯脚踏实地，在世上历尽练心，绵密保任，任其流浪走坐，终则终成败坏。虽然如能于茫茫人海中捞一个半开或开，捞一个半个或开正眼，为人天眼目，移交数十年苦餐，了无消息，无人继承法统，而不得不沦为法眷法传，而不得不沦为法眷传法者，又不知好多少倍了。
就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吧。这元音老人在这儿就是为这个禅宗啊，这操心呢 操心。就是说，有的人就说了，这直指不是挺好的吗？比那个直指了，让他开悟的，他不是哎呀，一下子就是卸去心头重担，也知道怎么用功了，这不是好多了？要是他参呐、参呐、参的没有消息了，那就是天壤地别，那就是相差太远了。或者有的人就说了，你这个开悟啊，他没有用啊，他遇到事儿他不行，他就在这儿有一个那个什么口头上的，他遇到事儿他恐怕不行，你就这样直指了他开悟，他遇到事儿可能恐怕不行。元音老师说，那要看他自己是不是真的肯承担。他要是真的肯承担了，即便是他习气重，一时半会儿可能走着，但要是他要绵密保任，就像牧牛似的，他抓紧牛绳的鞭索，绵密的保任他，两三年后功夫不可能不成片，不达龙骨功火纯青。就是这个事儿的话，你要是像牛绳一样看紧他，也就两三年，他也就哎就可以保个两三年就可以认了。元音老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没有啥，这个东西你熟练了就可以认了。就是这样的，最怕的就是那些口头上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实际上的话他没有悟。这种的人他遇事不得力，他就自己在那儿苦恼，但是他又装出一副他悟的样子，就怕的是这样。这样的话他流浪走着，那也起不了什么大用，最怕是这一类的。但是元音老人呢说，即便是这一类的，你看看，这就是禅宗的光辉之处，或者是开悟的光辉之处。即便是这样的，也比那个一点消息都没有的要好啊。即便是这样的，在茫茫人海中能够捞出来一个半个也好啊，也比那个数十年苦参两无消息，没有继承，最后不得不沦为法眷传法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见过一个，就是我们 在民国的时候的那个谁其实也挺不错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南怀瑾的师傅叫什么来着，你们谁还记得？哎，袁焕新，他还可以，我觉得他那个他就是他还是挺有见解的。然后他到禅门里面去啊，那个出家人都说他开悟了，但是他自己他觉得他赌就是赌的话，有一则公案他没有参过去，大概就是有一个筷子搁在碗上，或者是那个用筷子拿下来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图案，他在这儿过不去。然后呢，但是他这种见解，他到哪儿去问禅宗的大德，禅宗大德都说他开悟了，但是他自己赌得很。后来他自己就吭哧吭哧参了有一个月，参的头青脸肿，最后破参了。袁焕先下面有一些弟子，实际上袁焕先本人当时的时候，你看他把南怀瑾介绍给我们大玉祖师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人啊，这个小子挺有才华，但是他需要好好的锤炼。”就是他实际上他对南怀瑾是抱有希望的，但是他并没有啃南怀瑾。这个时候啊。我是南怀瑾的那个师兄，我接触过通勇老和尚，我接触过通勇老和尚是南怀瑾的师兄，但是他讲故事讲的都是禅宗的故事，他还是有点般若味儿。这是他袁焕先，还有另外一个弟子姓李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弟子，好像那个弟子的他就是他还是他的师兄，就是袁焕先下面有几个弟子，然后我就听了那个他的弟子下面的那个弟子，就是他的袁焕先的孙子辈的人。就说过这个故事，说什么故事呢？就是袁焕先的这个弟子，他就去找，他找这种的人，要有这种根性啊，在茫茫人海里头去捞。你知道这种禅宗，他跟那个佛模佛样，他也不一样。他咋捞呢？他就天天在茶馆里坐着去找，找那种的有没有那种的好根气的什么的。找了一辈子，每天都去茶馆坐，完了断了没了，就这样。就是他跟我说的，后来这个人也转修新中心了。就这样去找吧找吧，即便是万一他真有个悟说不好不好找，你去捞吧捞吧，捞不到一个两个好根气的，他什么什么纯正，那个见解纯正，这个发心纯厚，就差这一招子了，哪有这几个这样的人呢？不好找。所以说一去这样的话，还不如指指他，让他有个入处，绵密保任，哎，没准他能保出来个什么，也有可能的。这是元音老人给这禅宗出主意呢。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啊，你说。长养，你要是从教理上讲的话，那就是长养圣胎，保护这个圣胎，保护这个无相的。认是认什么，就是不需要保，哪有什么东西需要保啊，那就后面的话就放开认了。但是前面的这个时候他着相着得厉害，不是刚才说了吗？有的人他说哎呀没性可见，没性可见，那还是有这个有名利可以争，有相可以着，那还流浪着呢，见什么都着，见什么都着。他只是你问他见性的时候，他说个没有性可见，别的上面他一下子就粘上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无相。这种人啊，其实有个特点在禅宗里头，你可能对禅宗不熟悉，这种人禅宗的公案你突然一问呢，他就不行，因为他的心呢、啊、他着相的很，他着相的很，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的圆融圆滑，滴溜溜的转，他转不了，转不起来，他实际上着相的很，那样的话不保任，他就成了一个相似了，他就成了一个相似了。这是一种。实际上呢还有一个，这是从有保有任的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的话，那不是元音老人昨天讲的那则公案吗？什么是佛呀？即汝便是，那还需要保任吗？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哪有什么保，哪有什么任，就这样，这就是保任。所以说有个保任和无个保任它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强调保任呢？就这样觉得没有事了，就流浪了，也起不来用了，后面的后继无人了，他自己也发挥不了光芒，那这样的话怎么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勉强的提一个保任。本质上来说，你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保任，不就是开示悟入佛知之间吗？就是见性这个地方的事儿，就是见性这一个地方的事儿，时时刻刻的回到见性这儿就行，回到这个知见这儿就行。
那是不是就是时时刻刻像刚刚
哪有一个时时刻刻？你要是真要问保任，那就只能这样了，因为保任是开悟以后的事儿。
哦，下座只需要观照就行是吧？
前面修行下座是需要观照，到后面没有一个上座下座。
哦，好，谢谢老师。
还有啥？你这我们说的这些的，你听着怎么样？啊，哦、对对对。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啊，对对对，这个修心中心法的都有体悟。对我们来说比较难的是怎么样让他忘掉这个体悟，因为他有的人他体悟的过头了，他就把它当成一种境界了，他老想守一种境界。
老师，那个法遍传法者，你应该
开悟。
法遍传法就是形式上的传法，传法
啊啊，就是对着经典说说说教理是吧？
就形式上的你传了，实际上的话他没开悟
啊，
这就叫法卷传法。法卷名字上写了你了，你看那个我们见过那本焕老和尚的那个、那个族谱啊，一看这是本焕，你就这么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最后能够数到释迦牟尼佛、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数下来的，都是人传人的
啊、
但是再轮到后头，只有人传人，没有心传心了。
老师
说
在做
啊，刚
才说过
了，悟什么死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您刚才说悟过掉了，然后守了一个东西，
死了一个东西，没这么
守了
啊。我说的就是说，就是不是悟后的，他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有的人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所体悟，他能够体悟到圆印老人说的这个东西是灵明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守一种灵明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头待着很舒服很舒适，然后外面的这些对他也没有什么干扰，那一种呢他就守成了那种境界了，就是怕这个。实际上这个是烘托佛性的，是描述佛性的，佛性的特点是不沾染任何的东西，但是佛性的这个特点是它不断灭，这是周遍一切的，所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第一个是一念不生，第二个是了了分明。然后他就在了了分明这儿，他认为有一种特别特别明晰的一种境界，而且他通过他的修行他也容易体会到这种境界，他就堕到这个境界里面去了，这个就糟糕了。实际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这么说吧，你现在生着这些念呢，这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什么时候都是炽然发光的，是这样的一个。他们会认为那种就是要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有一种境界，他就守在这里没有出来，这个时候就像是楞严经里说的，就把那个能见之性变成了见经，就是有点这样，堕到境界里了，堕到一种的空明的境界里了。有的修心中心的是会这样的，但是他只要继续修，他愿意改变自己的知见，他也能走出去，只要他不要一个啥东西，就怕他要一个东西，他误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抱着他，是吧？我说的这个是心中心的一个现象吗？是吧？严大，你要这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际上不用害怕，你修行呢不用害怕什么，越修越没有事儿。啊，我告诉你境界的事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怕自己堕到境界里头入魔，心中心法不会入魔。心中心法是，就是心中心法为什么应缘出世，就是现在的人人心浮躁，那个魔一说什么可容易被勾走了，可容易被勾走了，然后呢佛法这个地方显得平淡无奇，所以他都不入到佛法这里来，他不入，就是说的你佛说什么东西他不入他的心，他不入他的心，他魔说的那些东西一神奇给他勾走，一神奇给他勾走，这个时候心中心法应缘出世。所以心中心法的特点是，就是反复的强调佛心经里面，就是魔行不得现前。你修心中心法，就是有好多求神通的，他过来来修心中心法，他想着我在这做念咒，我可出个什么东西吧，对吧？他越想越出不来，越想越出不来，最后他就断坐了。这就是明显只要神通的，就是这种人。所以修心中心法没见有什么。就是他知见可能是邪的，但是不至于入魔。
还有人他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修到上面了，他会就是身体有一种反应。我上一次听有一个，
我们什么都不理会，只要你不理会，在修行的过程中偶尔有一些反应，只要你不理会，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看他说他，因为他老公也是修行，然后后来把他就相当于拯救了他，他后来好过来了。
那他修外道也说修行，魔也说修行。这么说吧，我们要是不修行，不进行深入的修行，魔还不勾摄我们呢。你的知见不正，你的方向不对，你越修越邪。那个定，入定就有一种定叫邪定，有为的定，那叫邪定。那魔都勾摄这种人，这种人才能。我们现在是谁呀？不是啥，我们心中心法不用经过什么那种深厚的禅定，不至于。圆印老人还说了，魔来魔斩，佛来佛斩。
而刚提到一个就是知见，是不是我们在打坐的同时也要不断那个闻思？圆印老人讲，
第一个，你修心中心法，即便是没有知见，你想入魔门入不到，佛心经本身的这种的加持力它就在。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正知见再加上打坐的话，你这个知见有一些领觉什么的，可能开悟会快一点。嗯，就这么说吧，你就比如说像他不懂佛法的这个师兄，他老问问题的这个，他原来不懂佛法的，他别人给他的那种的引导就是哦，见性了，他就想着那我也要见性，我得了见性了，老师也会夸奖我，师兄们也会夸奖我，我肯定有一个明确的那个，他就要这个东西，要了这个东西了，老师也会夸奖他，师兄们也会赞许他，他在这个群体里头他也会觉得很高兴，跟他们能够共同命运什么什么的，他总是觉得应该有一个东西他要到，这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知见，没有注意，他如果能够一开始就注意到自己的知见是有问题的，不应该跟别人怎么怎么样一样的，这个佛法跟这些没有关系，那他通过那种正知见来修行的话，可能就会在千座内会更好一些，但是即便这样，他对他来说千座他也绝不会后悔，就是有个正知见会好一些。嗯，但是谁都是走弯路的，谁可能就是一下子都按照祖师说的完全丝毫不打折，谁都是走弯路过来的，都有冤枉事儿。谁问的啊？开悟明心见性的，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迷？嗯，悟是对迷说的，
悟是对迷说的，
对。
但有人说我开悟了，那我怎么判？
那他肯定没有开悟，
因为他说他开悟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开悟到底是
什么。不用不用，他说他开悟了，你就让他滚远点儿。
我心里反正想，如果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说他开悟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第一个不会说他开悟了，第二个不会说他也不会说谁开悟了谁开悟了，他说别人开悟了也是。他等于是暗示他自己是开悟的人，所以他才能够看出来谁开悟。嗯，这是第二个。你看看现在这两种情况都很普遍，第一个说我开悟了，第二个说我说谁谁谁开悟了，你到我这里来七天保你开悟。就现在就是现在的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出家人修行的，他觉得开悟很难，门都没有，你就不要提，你就不配提，你是老几啊，你有什么资格提开悟，这是出家人的问题。在家人的问题，不了解佛法，非常轻率，非常的狂，然后拿这个开悟为他所用，不是一个真信徒。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就能够悟，悟吧，到我这儿来干三天的活我就能保证你悟，到我这儿来给你闭个三天的小黑关我就能够保证你悟。他都不知道那个开悟是佛法的最究竟最究竟的东西，他在这蛮喊笼统，而且还卖他那个开悟，拿着开悟成了他一种卖。现在来世间法上都说开悟的事儿。
对啊，他有
就是这两个流弊。
对，有人说他我打坐，我比方我打坐打了一定时候，突然我开悟了，就是有人在
远离抖音。
哎，有人说他在200米之外，我就能听到那个小鸟的叫声。或者什么说他是开悟了
啊？那个就是属神奇玄妙的，要一个神奇玄妙，那不是开悟。邪知邪见很多，你要是修心中心，就是很容易不上当，因为你自己修了，你的妄想执着轻了很多之后，看这些东西就是不说是开悟吧，但是至少你有眼，不会被他忽悠走的。这种呢，还是。就是绝大部分修心中心的不会被忽悠走，绝大部分。就是他有他的眼，他有他的学人眼。他虽然还是个学人，他虽然还是一个学佛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弟子，但是他自己有辨别的方法，他自己有辨别的能力，这就叫学人自有学人眼。
老师就是刚才这个话题，之前上面也讲了很多的这些内容。那么现在就是能听您说的，能了解能分辨的，这个就是佛性。那既然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儿，那每个人其实他明白也就是明白了，那你唯独其实就是未来怎么去在这个上面去那个，那为什么又说要那么多的做啊，然后那么多的辛苦啊，然后这也见不到那也见不到，怎么又就是两种好像极端的东西又在出现。
明白了是明白了，但是这种明白了有可能是理论上的明白，还有一个如果是理论上没理论上的话，不管是你明白了，一种是理论上没有明白，它像是明白；还有一种是理论上的，如果是真明白了，做这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因为做这个跟做那个没有辛苦不辛苦一说，多做点小力总不是坏处。就大部分的人，他即便是他误认为自己明白了，多做点小力就不是坏处。就比如说我，那我认为我不光是这儿明白，你给我出个禅宗公案，我也能够懂啊，不光是这儿。 不是说能说能听能闻的，不光是能说能听能闻的，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你有一种理论上的一种相似的一种误会，实际上不光是能说，你所说所闻的，你听见的那些也没在佛性之外呀，不光是能，还有一个所，这些也是不能够就是死在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真明白。第二个就是即便是明白了，我觉得我就明白了，那七道说那你还做，你多做点怎么了，多增加点脚力怎么了，我一想这是祖师说的，祖师这么告诉我的，我只好这么做，我也不敢不做呀，所以说多做了到时候回来再看，幸亏自己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是相似见解，就怕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如何，即便是你觉得明白了，你做一千座怎么了，你说一千座辛苦，那活着世间哪个事不辛苦啊，你出去找个食物还辛苦呢。嗯，
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果说开悟的话，那千座之后我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千座之后做不做随你，但是如果你做了两千座、三千座、四千座、五千座，人家都是有啥事儿，你就在这，哎呀不行，我要去做这种的，明显的还是心不安，有法执的问题。就是千座那是最容易解决开悟的事儿，其开悟解决以后也不是一定要做。心中心法就是千座紧着让你做，啊，千座紧着必须要做，千座以后你就可以不做了，你何必差这三年？是这样的，三年以后你要是非要做的，也没有人拦着你。一般来说的后面的大部分的人，中等根器的人都是在做了一段时间，就齐老师还做了五年，但是再往后的再一直做的人不多，那种人就走上另外一条路，他要定力，他觉得自己定力不够，所以他要打坐，他一打坐他舒服点，他觉得定力好一点，不打坐他老慌，他要定力，那种就另外的了，他不求根本智慧了。接着往下来吧。
另外回头骨的令人参话头的用意不过是叫人于心念行不得处回观自现，但现实人根漏裂，被这闷棍一打，即死于棍下，活不转来，何如直指定一自肯承担，进而保任元辰，较为得计。
就是那个古德参话头是让人于心念行不得处，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回头转脑回光自见，现在的人他闷棍一打死在这儿的也很多啊，死在这儿的也很多，他用劲儿一直在就是用劲儿过度了，用劲过劲他就死在这儿了。还真的有，曲解秤砣里有一则公案，有两个公案，不过那个后来还活过来了。有一个早期的时候有一个药山石头西迁，那个六祖慧能清源行思石头西迁药山下头又有一个道五，这是第五代了，这是六祖慧能下头第五代了，他下头有一个弟子，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让答一句这参话头你要能够是道得上来一句就行，他说他就以为道得上来一句就是开悟，他就参得可急，但是他再怎么用功他道不出来，他参不出来他怎么办呢？他太用劲儿了，他就急，他就逼着师父说的，你必须要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答案，你告诉我，比如说这个不是杯子啊，你换它是什么，你得给我一个答案，你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就急得很，你必须要给我。师父说那我不能给你，我给你我是害了你，我不能给你。他说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不给我我捅你，拿着刀冲着师父，他师父说你捅我也不给你，他就真的把他师父给捅了，他猜得太急了，太用劲儿了，捅了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对，他师父说的，哎呀，他说师父说没给他捅死，他师父就说你这个捅了我别人会不容你的，你赶快跑，跑去到别的这什么什么地儿，给他一指。后来他跑了去别的地儿了，他也很惭愧。哎，最后这个人也有个入处，有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曲解秤砣里呢曾经有一则公案，大约是谁呀？是真进课文的还是谁的那个禅师下头的那一个人？他参着参着，他觉得自己有个入处，好不容易参了，觉得自己有个入处，就找师傅来验证这个地方，就是我这么答话对不对？师傅说你这么答话不行，这还不对，你要继续用功。他就不肯，他好不容易参出来的东西怎么能说我不对呢？师父就呵斥他，你这就是不对，你呵斥他他憋气，他觉得自己很用功，我这么用功你才呵斥我，你还那个还说我说的不对，他就不服气的一下子就是生气啊什么的，气急攻心就走了，就死了之后他还 他虽然是个死了，他已经没有命了，但是他还是在这生气，耿耿于怀。所以大家在那禅堂里头参禅的，他就在那拾鬼。一会儿大家一下坐，一看自己的鞋子哪儿去了，没了。一会儿自己的水壶不见了，到了厕所去，人家要用纸，他夸他给人家把纸递过去了。那些人一看，天哪，这纸就凭空出现在我眼前了，把这些禅堂里的禅和尚吓得也都要死。多好玩！他就是他不服气，他生气，他变成鬼魂了，他也在这儿。后来他师父就呵斥他说，你看你还在这儿这个弄这些东西，弄这些惊魂的事儿，你这是什么呀？就推了他一把，一推他心开一解，他就撤了。但是他师父的胳膊还凉了可长时间。元印老人就说，他不是觉得他冤枉吗？元印老人说，让他上这里去雪区，就是你冤枉也是你活该的，哪有什么冤枉不冤枉。之后这是后话了，就是这个他参禅参得太用劲了，死在这儿了，死在这儿了，死成了这样有这样的。这是说的现在的人不是这种，现在的人你去找这么用功的人很难。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说他一看好难呢，他扭头就跑了，扭头就跑了。这个东西我很畏惧，我很害怕，我一想到这儿我好恐惧啊！行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我就跑了。现在是这种情况。所以袁玉老师说，先给他一个指，让他知道，哎，这个东西有个透光，有个透光的东西，然后再保任原成。所以说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是开悟了，你就当心中心是保任也行。你这咋不行啊？心中心怎么了？你就是每天做两小时怎么了？既然这个能说能听能闻的事，那你说什么听什么闻什么重要吗？那些都是虚幻的，那些都不是，那为什么不能做呢？做做做得干。